这一段呢是讲到法利赛人跟西律的笑啊、上次他们到了啊这个加利利海的西边哈、到了马加丹那里哈、我们这边讲到大马努他了啊、马可福音叫大马努他，那时候法利赛人求神迹啊，主耶稣呢就不给他们变啊、变什么神迹出来哈、因为主不跟他们啊证明他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后来呢又搭船到对岸啊、到了伯赛大啊、往伯赛大，但在这个船上呢、他就讨论啊、笑的问题啊、主耶稣啊跟他们说啊，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跟西律的笑啊、这个笑笑是什么，笑是笑的作用是什么，啊，给发，对不对啊、加在一个面团里面，它本来小团就可以发起来啊、所以它只要量只要一点点，它的功效很大。那主耶稣说啊，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跟西律的笑啊、这是啥东西啊？门徒在想说，哎，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啊、为什么？因为他说船上啊只有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那所以主耶稣在讲到笑啊，他们一想到就是说，哎，是不是？主耶稣要讲说，等一下我们要需要去买饼啊、但是要注意到防备啊、这两个牌子的笑啊，法利赛的笑跟西律的笑。那但是主就跟他说啊，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饼就议论呢？为什么？他说你们还是不醒悟，还是不明白吗？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要他们防备法利赛的笑跟西律的笑。你想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这个读过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的，
是他们的这个教导。
教训
、对，好，然后
这个面团是什么？笑要放到面团里，对不对？啊，那面团是指什么呀？
教会。
就是我们。我们本来是一个很干净的面团，对不对？完全是献给神的，但是今天会不知不觉的啊。有一些西律的教训，就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东西，还有一些法利赛人的教训。法利赛就是假冒为善嘛，就是伪君子啊。还有一些这种宗教性的，看外表的，做给人家看的这一类的教训会掺进来，会掺到我们本来很纯净的信仰的里面。
对，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的笑是讲到宗教方面的啊，西律的笑是讲到政治方面的啊，一个宗教，一个政治，或者说一个是属灵的啊，一个是属世的啊，属灵的啊是讲到就是宗教方面了、他有的人就是说，我以前不信主，我现在爱主，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呢，我就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呢，你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来能够更加的这个在这个教会界的这个圈子里面呢，越来越加的有名，越来越加的成功啊、以前呢你在世界上要成功，现在我要在教会圈子里面成功。那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笑。
对，
他呢借着自己的什么一些行为，借着很多的这个疑问，要在这个教会圈子里面被这个好像是地位越来越高，这个是法利赛人的笑。保罗那时候呢在教会里面，他就要大家特别防备那个叫做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说靠着自己哈、做的一些等于是一些仪文上的东西，就是行割礼啦，还有守旧约的条例啦，让这些得到上帝的肯定。那实际上呢，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肯定，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乃是因为我们来完全的依靠神。好、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的笑会很这个很 subtle 的，很这个狡猾的进到我们这个信仰当中，让我们到最后呢是靠着自己，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个宗教的这个圈子里面成功。那个西律呢，西律的笑呢是另外一方面，就想就把我们这个人呢从这个神的面前呢拉到世界上去。你看我们上回看到这个西律那时候这个杀了这个施洗约翰啊，那时候他们就什么在那边吃喝宴乐啊，在那边跳舞啊，你就看到那些人都荣华富贵，对不对啊、西律就是让人要心要更加的偏向世界 好，这个是这两个不同的力量在那边拉扯着我们。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的信仰啊、要不要有偏差，因为那个魔鬼啊，那个仇敌啊，会把一些小小的东西放在你的信仰当中。那这些东西呢，刚开始看不太出来，
对，
但之后会让我们这个走得很偏啊、法利赛人就是让你专注在这些疑问当中啊。看自己啊，一直看自己，然后觉得说自己很好，然后就鄙视别人啊。那犀利呢，就是有一点点让你有点爱世界，认为说这个基督徒呢也应该要参与这个世界啊哈、那到最后呢，你就发现呢，你就完全投入在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运作当中，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哈、所以这个要很小心。那但是门徒呢？门徒讲到一听到笑啊，马上想到说这什么牌子，我都没听过这两个牌子啊。他想说我没有带饼啊。那结果主耶稣说啊，你们之前不是，他说我不是用五个饼分给几个人啊，分给五千个人，你们收拾了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他说十二个啊。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了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说七个。主耶稣说啊，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主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的意思是说什么？你们应该怎么样？你们不应该为着这个船上面只有一个饼在那边担心，对不对？
物资的缺乏
啊，对啊，主耶稣已经前面变了两次了，你应该知道，就是说现在只有一个，主耶稣再拨一拨，然后再注歇一下，他们一样可以吃饱。可是他们就在想说，哎呀，就只有一个饼嘛，到时候怎么分啊？那等一下要去买的话，小心不要买错，那个有那个法律在里面，要跟讲犀利的笑，
黑心牌，
对，黑心牌啊。结果，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哈？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主耶稣在跟他们讲天啊，他们在想地啊。主耶稣在跟他们讲这个精神上的，他们想到物质上的啊。主耶稣在跟他们讲到这个我们这个灵性上面的需要，他们是讲到他们肚子的需要。啊，所以啊，这个真的叫鸡同鸭讲啊。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耶稣呼召的这些门徒啊，他们的这个天资怎么样？
他们
讲
一个
parable
都没有懂。
对啊，这个其实啊，如果说你稍微聪明一点的话啊，主耶稣讲这些话，你就想说，主耶稣讲话通常不是说只是那么肤浅，对不对？他都会有更深的意思，对不对？好、但是你要想到说，主耶稣他招的这些门徒啊，前面已经让那么多人吃饱了，现在主耶稣讲这个笑啊，他马上就想到说，这个一定是我们饼带少了，忘带。哇，我在想说，我如果是底下学生是这样子的话，我会很受挫，对不对？很受挫，怎么已经跟他们在一起这么久了呢？讲到这个东西，他们还是在讲天呢，他们想到地。啊，不过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这样子。你们那时候读那个马太福音，那个八福啊，大家记得八福吗？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对不对？那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啊，他说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请问这句话呢，你们是怎么解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
你们那时候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是怎么解释的、
如果你们像杨哥读过，如果没有读过的话，你想你读到这一节，你会怎么想，怎么体会它？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will inherit the earth。所以基督徒里面，如果你这个人越个性温柔的话，适合从事这个房地产业。
还
是
说，
我以为是讲到就是全部万物之类的。
万物之类啊，你会在地上这个承受地上第二啊地球。这个十二个使徒后来有没有承受地图？
都没有。
请问哪一个在地上后来成为这个大地主的？
没有，都后来都殉道了。
都殉道了，对啊，那主耶稣这句话是不是就不那个没有应验？他这个地图是讲到来世的，讲到在将来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承受地图啊。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啊，温柔人承受地图，所以呢，
我
现在 我现在这个听到现在在买房子，然后我想说怎么样能够可以比较好的 deal 啊，这个温柔的人承受地主，这也刚好可以用上，对不对？承受地主，然后这个我可以 deal 可以买到啊，是这样的吗？我的 point 是在说了哈，就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主耶稣有时候在讲的是讲天上的事情，我们都想到地上的事情。
嗯哼。
哦，我们主耶稣是讲来世的事情，我们都想到今生的。当然了，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所讲的哈，在今生里面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的丰富的祝福。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眼光、你的希望都放在今生的话呢，有时候你会失望，因为主是把一个更大的祝福放在未来哈。好了，那现在门徒就这样，门徒就听这些听不懂啊，所以主耶稣就是要让他们回想主耶稣过去所做的那些事情啊。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啊，今天行了一个神迹，一个祝福了。我们明天碰到类似的事情，我们会不会有比较大的信心，知道主会帮助我们解决，
或者是有更大的悟性？
如果照门徒来看，好像不一定，对不对？
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五旬节还没有来到。
所以主耶稣有时候一些事情啊，他要做好几次啊。好，我们继续看啊，这个好，所以主耶稣这时候他过了这个湖啊，到了对岸啊，到了伯赛他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是犹太人聚居的一个城市啊，在这边他就医治了一个瞎子啊，就这个瞎子啊，你看他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跟上次那个有点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跟上次那个医治那个聋哑的人哈、有些地方很像，什么地方一样？
用唾沫。
用唾沫啊，这个还有人
摸他，
有摸他啊，还有人。好了，我们先说那个唾沫，唾沫是我们上回有讲啊，这个唾沫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它里面比较有营养还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医治人？啊，唾沫，主要是为什么好像特别偏好用唾沫来医治人？
他
说
可
以怎么说的话？对，这个很好。这个他唾沫呢，可以代表一个意思，就是他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这个话可以来医治人啊。所以那个诗篇十九篇第八节啊，这节他是这样说哈，他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什么东西可以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命令就是讲到神的话，神的话可以明亮我们的眼目。所以当我们这个人啊，本来在走在黑暗当中，那你读圣经啊，读圣经读的时候呢，突然神对你说话了，神对你一说话的时候，你里面就得到光了，你眼睛就开了。主耶稣今天现在做的事情就这样，他借着他那个唾沫啊，抹在他这个人的眼睛上面啊，他就得到医治了。那一样，主耶稣的用他唾沫抹那个哑巴的舌头，他那个哑巴就可以开口说话了。我们比较这两件事情啊，这个耳聋舌结这个、医治是在毕加坡利的加利利海边啊，瞎子这个是在伯赛大，其实都是在附近，都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啊。耳聋舌结这个是有人带他来见耶稣啊，那这个呢也是有人带他来找耶稣啊，都不是自己来了啊，都是人家带他来啊。那边的那个是求耶稣来给他按手，这个瞎子这边呢是求耶稣来摸他啊，类似对不对啊？那耳聋舌结那个呢，主耶稣把他领他哈、离开众人到一边去，有没有？为什么要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不希望别人看见啊。那瞎子这个呢，他带他到村外啊，也是一样啊，不希望人家看见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跟前可能要有那些
有些外邦人还是什么会影响那个耶稣的那个。
对，那个 Jenny 讲的一个 point 就是说，之前我们有讲到。主耶稣有时候行神迹的时候，他不希望一些就是说没有信心的人在场，在那边影响他这是一个可能啊。那但是在这里呢，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主耶稣不希望这件事情张扬出去。 所以他是私底下给他医治，私底下行这个神迹。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到最后我们会看到他叫他们不要张扬。
那我是想到另外一方面啊，主耶稣不喜欢表演。那个时候他被抓的时候，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希律说啊，你行个神迹给我看。主耶稣一句话都不讲，一件事都不做，对不对？主耶稣不喜欢表演，主耶稣喜欢我们单独跟他在一起。所以上帝不是看重那个表演的那个效果，上帝最看重的是我们个人跟他之间的关系啊。
好，然后呢，接下来主耶稣医治那个耳聋舌结的人啊，是用指头探他耳朵，用唾沫抹他舌头，然后望天叹息说：“以法大。”啊，以法大。
他为什么要望天叹息？上次我忘了问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为什么？
那
我不知道。
你说啊。
我不知道，望天叹息，我想就是祷告吧，望天那叹息。啊。
同情人呢？
啊。
就是说亚当夏娃离开上帝以后，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下来，你就看到魔鬼的权势越来越厉害在人的身上。
对对，感谢主。对。
所以。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什么？只有四个字啊，耶稣哭了。他明明是知道自己有能力可以让拉撒路马上复活，马上从坟墓里出来，所以他准备要行神迹的时候呢，看到那些人哭得那么伤心，结果耶稣也哭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上帝是非常非常有同情心的，非常非常怜悯人的。所以我们自己所经过的一些事情所产生的感觉，主都了解，主都熟悉啊。
嗯，对。好，那瞎子这边主耶稣给他的做法是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然后按手在他身上啊。啊，这两个共通点就是说都有用唾沫啊。
嗯，
那左边这个人他耳朵就马上开了，舌结呢就解了，讲话就清楚了啊。那瞎子这边呢，他经过两次手续啊，第一次是先模糊看见，然后呢，第二次在按手在他身上之后就都清楚了。从他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知道了哈，他第一次请问你知道这个瞎子他是生来就瞎眼，还是说后来才瞎眼的？后来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树长什么
啊？
因为他知道树长什么。
他知道树长什么样子，对啊，对啊。如果他生来瞎眼的话，他怎么能够说我看见的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对不对？所以可见他已经见过树了，才会知道说这个，虽然他是后来瞎眼的，那但是主耶稣后来又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个神迹更让大家惊讶了，因为他说从来没有听说有一个人生来瞎眼的得到医治啊、那这个人倒不是，他是后来瞎眼的，那好，主耶稣两次经过两次之后啊，他才看得清楚。这个讲到什么？这不是讲到说主耶稣能力不够哈，就讲到说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有时候要经过两次，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有时候我们第一次摸一下，好像我们开始眼睛开了，就好像我们刚信主了。对主开始，我们从黑暗进到光明，开始感觉到说有另外一个世界啊、是你过去完全不知道的。但是你对主的认识呢，还是模模糊糊。这时候主需要再给你第二次的 touch。这时候你第二个 touch 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才完全开了，才对主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啊，那这什么叫第二个 touch 啊？第二个 touch 啊，其实就是说你需要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啊，你里面对神的那个关系啊，那个认识啊，是一下子会拉近很多啊。这个是主的第二，给你第二个 touch。
你们听到圣灵充满会不会有一种无力感？怎样才去圣灵充满我？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会
啊。
那个没关系，我们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目前的路，这样一直一路一路走。你知道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吗？你要更多的经历十字架。我们等一下会讲啊。好，最后啊，那个耳聋舌结这个得到医治之后呢，主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那右边这个呢， 一样，打发他回家啊，而且甚至于不要哈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去，意思就是说叫他们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了，你就赶快回家吧，哦。
为什么不要让人家知道？因为一大堆病人就都来了，那这样子会打岔主耶稣本来最重要的行程。
不是，倒不是这样，主耶稣倒不是说怕一大堆病人来，主耶稣是怕那一堆人强逼他做王，哦，因为有很多人是对弥赛亚有一个错误的期盼的，哦，主耶稣来是要医治病人没错，但是他不是说怕人太多来让他医治，是怕很多人就是要把他拱上那个王位，他不接受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哦，要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才叫他们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哦，跟人家传出去。
对啊，所以他有他的 schedule， 他有他的时间表。
好，
嗯，
好了，
他有他原来最重要的一个 string 啊，一个计划表。
好了，那我们这边看到，哎，这两个故事类似啊，哦。那另外呢，主耶稣前面也行了两个神迹，也类似，对不对？一个让五千人吃饱，一个让四千人吃饱。
嗯，
主耶稣做很多事情，你要看到都说，哎，都是好像类似的、重复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人啊，有时候主做一次事情我们还是不太明白，要做两次，哦，有时候要 repeat 的，像一个老师一样要 repeat 的，要从各样不同的角度来 approach， 所以在这两个故事里面呢，啊，让我们看到，哎，最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都是唾沫，对不对？然后主耶稣都用唾沫，那唾沫的话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需要神的话，神对我们一说话，我们的眼睛就得开了，我们耳朵能够听见，我们嘴巴能够讲出话来的，所以我们要得到主的话啊，哦。那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啊，诗篇六十二篇十一，我们可以翻一下啊，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六十二篇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啊，来，神
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
十二节以来，
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好，神说话常常不只说一次，神说一次两次，然后让这个大卫能够听到，他让他明白什么，能力都是属乎神的。好，那一样，主耶稣让五千个人吃饱，让四千个人吃饱，他要让门徒知道什么，神可以供应我们的一切需要，我们不需要为这地上的这个衣食啊在那边忧虑啊，
嗯。
OK， 所以神就会一次两次的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再翻回来哈。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啊，神那时候要启示彼得一个新的神的新的旨意啊，
嗯，
他需要让彼得三次看见异象啊。哦，一个布的一大布的一个意象，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以后再说了啊，哦。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哦。好啊，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啊，哦。啊，他们现在本来他们在伯赛大，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该撒利亚菲利比在哪儿呢？在上面哦，这里啊，哦，这个地方又远离了犹太人他们所住的地方了啊。哦，那这个地方啊，彼得认耶稣为主，还有呢，在这个地方开始，主耶稣首次预言他要受害啊，这是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路上啊，这是乡下的小路啊。该撒利亚菲利比那边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有个洞啊，这个洞呢是约旦河的四大发源地之一啊，那边里面有个泉水从那边涌流出来啊，然后这边的水呢就流到约旦河去，所以这个是它的四个主要的发源地之一。然后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主要的发源地啊，所以以前就很多人就会在这边盖他们的这个异教的庙宇啊。啊，现在旁边你看旁边那个洞旁边不是还有一个好像一个拱门那种东西，这个都是以前那个庙的那个遗迹啊。好了，那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充满那个异教的色彩啊。好，那在这里啊。这里他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了，哎，一面走一面就问了，他说人说我是谁啊，有人就说这个，有人就说那个，所谓说是施洗的约翰，意思就是施洗约翰的这个一个灵啊，现在在主耶稣的身上，有人说以利亚，以利亚身上那个灵呢在主耶稣的身上， 那他们说好，那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那这件事情，主耶稣为什么这样问？人家说我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
嗯，
这主耶稣这样问的这个 point 是什么？
嗯哼，
别人的看法跟你们的看法。
嗯。
这里是讲到说啊，有人对主的认识是透过是二手的，人家说主是谁，所以我就听到他说主是谁，然后我来认识这个主。但是主耶稣他现在要我们的对他的认识，不是说你听啊某某牧师说谁这个主是怎么样的，或者你听某某弟兄姊妹啊说这个主是怎么样的，主说好，他们怎么说啊？知道了，我这个在主日学里面我听到的，听说是这样子。然后主耶稣还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自己认为呢？你认为我是怎样的一位神？
嗯。
那你要能够说得出来。那彼得就很好，彼得就说：你是基督啊。前面那些人其实说法都不太对，对不对？
嗯。
啊，那些人对主的看法都不是很正确，但是彼得就说对了，你是基督。那在其他福音书里面，马太里面有讲到说，主耶稣就夸赞这个彼得啊，说彼得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乃是天上的父只是你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很要紧的一点就是说，主耶稣这时候要确定他们对主耶稣啊有一个个别的认识，一个清楚的认识。好，29节哈，英文你看哈，英文他说 ，But what about you 啊？Yes, what do you say I am? 啊，怀老包有主耶稣他倒不是那么在乎人家怎么说他比较在乎门徒你们怎么看我。But what about you? 啊，他很在乎门徒对他是不是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他们认识清楚的讲出主是谁之后啊，接下来就讲到主耶稣说开始预言他要钉十字架，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啊，
嗯，
跟他们预告说他以后要被杀，
嗯，
然后要复活，因为之前啊，都只是哇，都一切都好啊，就是都行神迹啊，哦、啊，变饼成给他们吃啦、啊，然后医治病人，都好啊，赶鬼。但是从现在开始啊，哎，他们就发现这个整个 story 不一样了、啊，主耶稣要被杀，而且要过三天复活啊。主耶稣他让我们第一个。让我们认识他之后，那下一个他要启示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啊、哦，十字架道路。那他这里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啊，然后被三种人弃绝啊、哦。
嗯。
那这三种人，我们之前啊有在讲到背景的时候有提到哈、哦，那个由耶稣时代犹太人最高的权力机构就是这公会啊、哦，啊，公会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公会是最大的一个公会啊、哦。那公会是由三种人组成的啊。哦他主席是大祭司了哈，接着就是祭司长啊、长老跟文士，所以他这边又讲到说要被长老、祭司长跟文士弃绝，对不对哈？啊，就是这三种，一直就被公会啊，被公会弃绝。祭司长是讲到撒都该人啊，文士呢是讲到法利赛人啊，长老呢，长老是平民代表啊，啊，他会被这三种人弃绝，然后呢被杀，然后过三天之后复活。好，那这个接下来啊，彼得的反应啊，就是拉着他劝他，劝他。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他不是劝他，他是什么 rebuke him 啊。Peter took him aside and began to rebuke him， 他就责备主耶稣啊，他责备主耶稣什么？啊，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啊，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希望都在你身上啊。啊，你怎么可以说是要被杀，然后三天复活啊、哦？你这样让我们太失望了啊、哦！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你要这个好好保护自己啊、哦！他一定是这样讲。那主耶稣就转过来啊，看着门徒啊，就责备彼得啊，责备彼得。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讲这个话非常严厉，对不对？
嗯。
那为什么他讲彼得是撒旦呢？倒不是彼得这个人是撒旦，而是说啊，这个时候撒旦在透过彼得说话。撒旦啊，借着彼得的口啊，让主耶稣呢，啊， 不要去上十字架。撒旦透过彼得的口啊，在那边啊引诱主耶稣啊，就是不要走十字架道路啊，要走另外一条比较舒服的道路。所以彼得是很爱主没有错，但是这个时候他是用他的天然的意识来爱主，结果这时候主耶稣呢，他不领情啊，不领情，然后就责备他是撒旦啊。重点就是因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
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懂神的意思是什么。
对，好，所以接下来这重点就很重要了啊。34节，啊，这边有讲了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英文就叫做 deny himself， 就是什么？否认自己啊。然后接下来呢，他说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提到十字架啊。然后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这个生命原文是就是魂啊，就是soul啊，soul是魂的意思。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啊。人就是算得全世界去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个是很经典的一句话，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在地上汲汲营营到底是为着什么呢啊？然后呢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里所有的生命啊，原文都叫做 suke 啊，就是魂的意思。好，那我们现在讲啊，魂啊，什么叫魂？大家学过礼记记得吗？什么叫魂？
三个部分，思想情感。
思想也
是
情感，
你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透露的？魂就是包括哈、啊、思想就是我认为啊怎么样啊我想啊，情感呢啊我喜欢啊我觉得啊，女生比较说我喜欢啊我觉得啊，男生呢是比较说、嗯、我觉得我认为啊我想，意志呢就是我要啊我决定啊，所以这三个合起来就是都是我了啊，
嗯，
所以这个就是己。魂的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这个己，这个 personality， 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想，我觉得，
我认为
，我要，哈、哦
嗯、
，OK， 好，那但是主耶稣说啊，如果有人要跟从他的话呢，
嗯、
就要 deny himself， 要把这个己给舍掉，把这个己舍掉，就是要把这个生命，把这个魂啊，上面所说的生命啊。要上吊，如果你要保持自己的这个生命，自己的决定，自己的喜欢，自己的想法的话呢，你就会上吊这个魂。如果你呢为着主的缘故，你把这个自己的想法喜好跟决定给它放掉的话呢，你会救了这个魂。那所以这个己啊，主耶稣说这个己要怎么样，要舍掉，要 deny， 然后呢是借着什么，要借着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这个己啊要用什么东西来对付啊，要用十字架啊、哦，十字架来对付。圣经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己就是我们这个天然旧的生命啊，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啊、哦。好，那就这样子啊，这样子，所以把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喜好跟自己的决定呢，都完全放下。那你说，哎呀，这好苦啊，哦，好苦。但是圣经里面不是叫我们这样子，就是好像是叫做禁欲啊。哦，或者说是在那边刻苦己心，不是，他还有谁帮助我们呢？有圣灵啊、哦，圣灵临到我们之后，他会让我们里面有力量，啊、哦，再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己呢放在十字架上面。好，那经过这样之后会怎么样啊、哦？哎，我们的想法哈、哦、就会用主的想法来取代，我们的喜好呢用主的喜好来取代。我的道路，我的决定呢，用主的旨意来取代。
嗯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把你的己否认掉之后啊，你就想说，那我什么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都没自己的想法了。不是，你要用主的想法来取代你的想法。哦，那你说这样子，那我这样人生不是很苦吗？不是。
嗯。
你如果用主的想法来取代你的想法，你会这个人变得非常自由，你不会被一些人的想法在啊。捆绑啊，人家就说你这个人生就应该要怎么样走，怎么样怎么样走。但是你现在看到主的观念、主的啊、主的这个想法之后，你就发觉，哎，我的人生不是要那样走的。你这时候你选择走主要你走那个人生，你会发觉你越走越喜乐，越走越喜乐。因为怎么样呢？因为 因为主在你身上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
嗯，
所以你要用主的旨意来取代你自己的意思啊。我就想我想要做那个工作，我想要跟这个人交往啊，我想要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你发现啊，你自己想来想去，到最后你做的都是一塌糊涂。但是呢，当你选择说，哎，主啊，好，你要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你要我选择那个工作，你会发现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呢，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啊。以主的看法、主的喜好跟主的旨意来决定啊。
嗯，
那这个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对不对？改变了，他是 说凡是为了主跟福音的缘故上吊这个生命的，上吊这个自己的，上吊这个魂的呢，就救了生命。救了生命是怎样呢？这时候这时候你里面那个这个己啊，就被神来改变了。这个叫做什么？魂的得救，哎，魂的得救啊。我们这个人有三个方面啊，有灵、有魂、有体啊。那我们的灵啊，就是跟神沟通的一个器官。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的魂灵啊就得救了啊，就得救，可以跟主沟通了。那我们的身体呢，是当主耶稣再来之后啊，会整个彻底的得救。我们在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会死掉的啊。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将来会得救。那今天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经历到什么呢？我们经历到魂的得救，灵的得救已经完成了。体的得救是未来的，那今天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魂的得救，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要被神来取代。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这条道路。我们要先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主是基督，接着呢，主就要带领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没有一开始就讲说你们要走十字架，因为他一开始讲这个话他们听不懂的。我们要先接触到神，所以我们今天啊，为什么来亲近主啊？亲近主之后，你就发现哦，主真好啊、哦、啊！你越经历主，你就发现哎，主是真实的。你越认识神之后，神就会带你进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经历里面来了。十字架经历就是让神来取代我们，所以我们好、啊、好，我现在要问一些比较 practical 的事情啊。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舍己？
嗯。
主耶稣说若有人来要跟从我、哦、在马太福音说啊，若人要做我的门徒的话、哦、要舍己。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哦、不是只是说我承认有神，或者我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不是。因为魔鬼也承认，魔鬼也承认有神，魔鬼也承认基督耶稣是基督啊，你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邪灵都说啊，你是基督啊，是神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那他不能得救啊。所以你光是承认有神，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还不够，那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叫上我哦，读经、祷告、聚会哦。可是魔鬼圣经也很熟啊，祷告是跟神说话，魔鬼就跟神说话啊、哦，聚会有时候聚会的时候魔鬼在里面搅乱了，对不对？好了，其实读经祷告跟聚会也很重要，这是我们需要的。但是主耶稣说你要做我的门徒，不是说你们若要做我的门徒就要读经祷告聚会，不是。主耶稣说要做他门徒只有一个条件，要什么？舍己。所以你要真正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就只有一个记号，就是要舍己。好，那我现在就讲好怎么舍己。
嗯，
好，我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嗯，不要
凭
借自己的意思。
好、嗯、，OK。嗯，举个例子。
就是，嗯，比如说东西很爱乱丢、嗯、之类的，可是神并不喜欢你这样。
好，东西就要收好。
然后或是跟。就是以前跟爸妈很喜欢大小声、
啊、
然后其实我们讲的不对、
啊、
或是别人嗯说了你什么，然后其实你不开心、
啊、
可是其实你要去管，就是要去包容，
要包容。
然后就是别人生气的时候、
啊、
你不要去跟他计较，
不要跟他计较、嗯、对。还有这个 小 C 一下讲出一大堆来，其他这个表示说自己有些学习啊。好，那其他人呢？自己有没有什么舍己的经历啊？
很多决定就是给神做主。
OK。
就是如果知道是神要我去这样做，然后就去做。
好，你要不要举个例子？比方说神要你怎么做？
比方说，像工作之类的，这些可能是大的事情，然后就交给神，那神给我的机会我就去做，或者是小的事情，就是其实如果知道这些事情是超出喜悦的，就比方说每天只是要来亲近他，要读圣经什么的，那有些事情知道是神不喜悦的，就是不要可能直接浪费时间，对啊，那就会对，
所以你每次选择做不去做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就在舍己，对不对？比方说，主要你早点睡觉，你早点睡觉，这就是一个舍己啊。还有花六啊，君朗说说看，你有没有什么这个？
我觉得也是做决定的时候吧，因为可能。世人的眼光都跟神的眼光不一样，那常常两个决定之间好像大部分人都讲说那一定是这个、啊、可是没有经过就是跟神讲话就去决定的话，那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神的喜悦。
对、
对 OK， 但这个都是比较大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其实我们要舍己，他是说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不是天天都在决定说我到底要做哪一份工作，对不对啊？我不是天天都在想说我到底要住在哪边，但是我们每天有很多小的决定要做。那每一个小的决定，每一个小的一个反应，这都是在证明我们是不是在跟谁住。刚才那个小C说的很好，就是有时候人一个脸色或者一个什么都，你里面选择包容，选择饶恕。这都是舍己。我们的很天然的反应会给你这个顶撞回去，啊，或有时候一句话就给你回去，这个骂回去。但是或者说你的天然倾向就是会不高兴，会难过。但是你的舍己就怎么样？我不要为这个事情难过，我要靠主喜乐。我拒绝难过。然后有些事情来了，我会马上会又担心，对不对？马上一个挑战来，你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会担忧，会害怕。但是我拒绝担忧，我拒绝害怕，说啊，我要依靠你，说啊，我要因为你是我的天父啊，我要牵着你的手，你相信你可以带领我胜过。所以我为了这件事情呢，说、啊、我感谢你，我每一次向主的一个感谢啊，特别是在逆境当中的感谢啊，都是一个舍己。因为造成我们的本性，我们是什么？我们会发怨言，我们会生气，我们都会跟人家抱怨。但是呢，你如果你讲出来的话反而是感谢的话，那个谁第一个这个灰头土脸啊？魔鬼想说，我借着这些事情要让你啊这个暴跳如雷，我借着这些事情呢，希望你呢能够发怨言啊，对神呢发怨言。但是呢，你不仅没有发怨言，你反而在那边感谢，你反而在那边唱诗歌。那第一个报这个蒙羞的就是魔鬼。所以，那当你神的一个孩子这样子来赞美他，来感谢他的时候，神在魔鬼的面前是非常有面子的。对不对？你看我的这孩子这样的依靠我。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舍己啊。不是在那些很大的事情，其实在每天的小事情上头。我刚刚讲了，今天我想啊多浪费一下时间，但是呢，我里面觉得说这样不好，是吧？我愿意为着你的缘故呢，我约束自己，这就是一个舍己。当你一舍己的时候呢，怎么样，圣灵就会更多进来。我们常讲说，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最要紧的就是，当我们舍己，我们这个人越多的死掉的时候，圣灵就越多的进来。神喜悦我们为着他放下自己，这个是神主耶稣门徒唯一的记号。主耶稣这边没有讲别的啊，读经祷告聚会这都很重要，没错啊。 但他主不讲这个，主讲就是讲一个见识有没有舍弃。所以上礼拜那个谁啊 ，Jenny 也做了见证啊、哦，说他在工作上面怎么样经历主。那主现在把他放在一个高压锅里面，那个上司是一个
女老板，
是那个
更年期
、嗯，情绪起伏非常大的，对不对？他有时候突然莫名其妙给你大发脾气，那时候你怎么样呢？你就说啊。这个在那边抱怨吗？不是，但是他就很微笑，就是很
平静的
来跟那个上司来沟通。然后呢，在这些事情上头呢，然后每一件事情就天天来倚靠神，每次出门前都为这天的工作在那边祷告，
需要神的恩典，
需要神的恩典啊。
嗯，
对啊，那这个都是把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天然的反应、天然的这个选择都给他放下。让神来取代我，那结果呢？就后来神让他这个在上司的面前呢、啊，上司说：“啊、哦，你有很多优点，啊、哦，你的表现好、啊，让真的让上司刮目相看，啊、哦。”他说：“最后把那个支票给他说，双手递上，啊、哦，那但是我们今天所在乎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神给我们的评价，
嗯，
对不对？”这个老板他现在对我这个态度很好，那个感谢主了。即使他对我态度不好，我也知道，就是说这是神要让我这个魂啊，让我这个己啊要死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我们祝福人，我们最喜欢说啊，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对不对？其实我们真的，如果我们人生都是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的话，我们这个人不会改变。只有借着这个苦难啊，借着这个挫折啊，我们这个人才会改变。所以他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啊，我想说，哎呀，十之八九，真惨。但是实际上啊，就是因为有不如意的事情，我们这个人才会改变。这是祝福啊，
嗯，
因为我们这个人太硬了，你没有一些那些挫折的话，你这个人不会改变的。
对。
那所以神就是要借着各样的事情，让我们这个己啊死掉。那感谢主，但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啊，透过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这个人死透了，然后呢，主的旨意才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你不想祷告的时候，你来祷告，这个就是舍己。
嗯。
当你想忧虑的时候，你拒绝忧虑，这是舍己。
你赞美神，说神，我不需要忧虑。
对。
对。
凡事谦卑，好顺服。包容跟饶恕，这都是舍己，
嗯，
这让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啊非常不舒服。但是呢，这个是神的旨意，要谦卑，要顺服，
对，
要包容，要饶恕，然后要喜乐，啊，要谢恩。所以这个是每天的事情。然后呢，
嗯、
电脑看到一个地步啊，就关掉啊，这个就是舍己，对不对？对啊，我自己会这方面也是很。感受到这个试探啊、哦，这个新闻呢一条一条接着看，其实呢已经没什么新闻了，再换另外一家新闻，看有什么新闻，看到后来时间都过去了，
嗯，
这时候把它关掉，你这时候好好来啊、哦，
把眼睛看远方，起来动一动，
不是就是
起来走一走，
对对对对对，反正这个是有时候一个试探在那个地方，吸引力在那个地方，我会霸占你。你那时候拒绝这个吸引力的时候，这是一个舍己。
弟兄姐妹，我确认大家跟我一样啊，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说你睡觉的时候，你重新想你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以前是写日记，对不对啊？现在不写日记了，但是你至少 review 一下今天你做了哪些事情，就是说哪些事情其实是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做的。嗯，自己。检讨一下，因为你这一天就没有了。
对。
嗯，昨天马上就是历史了，明天还未知啊，对吧？哎，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哪天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哪天就突然就走了，都不晓得。明天不是在我们的手中，只有今天是我们要交账的。哦。那今天过了，又变成历史了，再也不回来了。所以我们一天一天的过，我们离主的再来。或者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就少了一天，少了一天，少了一天，懂吗？所以每一天是怎么过的，自己要知道是怎么过。
嗯 ，OK。